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短篇小说集《聊斋志异》，作者清代蒲松龄，演播道哲、桃面单纯，后期制作道哲。景色。沂水县有个姓王的书生，少年时父母就死了，家里十分贫困，但王生却是一个高雅修洁、清奇洒脱的美少年。当地有个姓蓝的富翁，见了王生很喜欢，将自己的女儿嫁了给他，还答应为他盖房子、置田产。王生刚娶妻不久，蓝富翁就去世了，妻子的弟兄们都鄙视王生，从不和他来往，特别是妻子蓝氏更是傲慢凶悍，常把丈夫当作奴仆使唤，自己吃美味佳肴，让丈夫吃粗茶淡饭，吃饭时用草叶当勺子，这些王生都忍了下来。王生19岁时去郡里考秀才，结果名落孙山，心里很是懊丧。回到家中，正好妻子不在，锅里熬着羊肉羹，王生便舀起一碗吃起来。一会儿蓝氏走了进来，也不说话，劈手就把锅子端走了。王生十分羞惭，把筷子抛到地上说，这种境遇倒不如死了。蓝氏怨恨地问王生什么时候去死，扔过一盘绳子让他去上吊。王生大怒，将饭碗抛到了蓝氏身上，把头打破了，自己离家出走。路上仔细想想，万念俱灰，活着实在是不如死了，便揣着根袋子进入一条深谷中。来到树丛里，正要选根树枝系袋子，忽见土崖间微微露出条裙子，瞬间一个小丫鬟冒了出来，看见王生急忙缩了回去，像影子一样消失了，土崖上却没有一点裂痕。王生心知是妖物，但正要寻死，所以也不害怕，将袋子放下，一屁股坐在地上观察动静。一会儿丫鬟又露出了半张脸，往外看了一眼，立即缩了回去。王生心想，如能跟着这些鬼物去，倒能享受到死的乐趣，便抓起块石头敲打着土崖说，地下如能进去，请指条路吧，我不是寻欢的，是求死的。很久都没有动静，王生又敲着说了一遍，只听土崖内有人说道，
想寻死先回去吧，晚上再来。
话音虽细的像疯子鸣叫，却清晰刺耳。王生答道，好吧，往回走了走，坐等天黑。不长时间，夕阳落山，天空繁星闪烁，土崖间忽然冒出一片高大的府地，梁山大门静静地敞开着。王生一步步登上台阶，走了进去，才几步，见前面横着一条河，波浪汹涌，热气蒸腾，像是温泉，用手试试，水热得像沸水，不知河有多深。王生怀疑这就是鬼指给他的寻死的地方，便一头扎了进去。热水浸透几层衣服，皮肤灼烫得像要烂了一样，幸亏是浮在水面上没有沉下去。在水中游了很久，渐渐能忍受水的热度，极力挣扎着才爬上了河的南岸，所幸全身并没有烫伤。又往前走了一会儿，远远地望见一座大屋子内透出灯光，便朝着屋子走去。突然一条大狗窜出来，向王生猛扑，一口含住了他的衣服，将袜子撕破了。王生急忙摸几块石头打去，狗才稍微往后退了退。接着又有一群狗拦路狂叫起来，都像牛犊那么大。正在危急的时刻，一个丫鬟出来将群狗喝退，看着王生说，
寻死的人来，我家娘子可怜你遭受迫害，处境艰难，让我送你去安乐窝，从此后再没有苦难了。
便挑着灯领着王生开了后门，在昏黑的夜幕下往前走去。不一会儿来到一家，明亮的蜡烛照射着窗户，丫鬟说，
你自己进去，我回去了。
王生进门四下一看，原来是自己家，急忙反身跑了出来，正碰上蓝氏使唤的一个老妈子，见了王生说，
找了你一整天， 又要往哪里去？
拉着王申进入屋内，只见蓝氏用手帕包着脑门上的伤，笑眯眯地从床上下来迎接，说：
我们做夫妻一年多了，连和你开个玩笑都不知道吗？我已经知罪了，你只是受了我一点责备，我可是实打实让你给打伤了，你也可以稍出口气了。
从床头上拿出两锭金子塞到王生怀里，说：
以后全家的吃穿你说了算，行了吧？
王生一语不发，将金子扔到地上，夺门跑了出去，人想去深谷敲那座府邸的大门。来到田野里，那个丫鬟行走缓慢，远远地挑着灯还能看得见。王生急忙喊叫着追赶，灯停住了。等赶上，丫鬟说：
你又来了，辜负了娘子一片苦心。
王生说：我想寻死，没和你商量再求活。娘子是大户人家，地下也需要人手，我愿意做苦役，实在感不到活着有什么快乐。丫鬟劝道：
好死不如赖活，你的想法怎么这样荒谬啊？我家也没别的活，只有淘河、洒扫、喂狗、搬尸，做不到规定数量就要削下耳朵、割掉鼻子、敲断小腿、剁去脚趾，你能行吗？
王生忙回答说：能行。又进入后门，王生问道：刚才说的那些差事都干些什么？还要搬尸，哪来的那么多死尸？丫鬟说：
我家娘子以慈悲为怀，开了座给孤园，专门收养地下极深处那些无家可归的冤鬼游魂，鬼魂多得成百上千，每天都有死去的，所以需要背了去埋了，请你去看看。
本集演播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的收听，喜欢请点赞评论订阅一下。